马太福音系列16，品尝天上的滋味。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普杰新牧师，2025年6月15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早上，主耶稣把一个重大托付放在我们肩上，他对教会明明地说，唯有你们能够防止这个世界变为黑暗，变得无味。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全世界都需要靠我们。假如世界想要品尝天上的滋味，就必须通过地上的教会。假如世界想要看到神国的光，就必须通过你们。根据圣经，没有任何其他人具有这样的能力。下面我要向你们证明，这不仅是真的，并且也是世界的希望。你们都还记得第4章23节吧？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假如你不是很清楚耶稣所教导的关于神国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的话，第5、第6、第7章就是很好的例子。假如你想要知道他的医治是什么的话，第8、第9章就有很多例子。麦卡锡牧师分9次讲了第5章的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神国之王的祝福以及神国公民的特征。我想你们还记得，这些有福了的教导不是鼓励，不是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而是祝福。耶稣没有说，你们应该哀痛，你们应该贫穷，你们应该温柔，而是说，这就是你们。这些就是对这样的人的祝福。今天的这段经文紧接着登山宝训的8福。这些是他所针对的同一批人，是那些为易受逼迫而有福了的人。现在他对这些人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黑暗中的光。耶稣选择了盐和光这两个比喻来描述属他的人。早期教会的一位长老说，没有什么比盐和光更有用了，特别是在古代中东。这倒并不是说今天盐和光就没那么大用处了。假如身体缺少盐分，你的身体会告诉你需要盐，而阳光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生命、任何生长所不可或缺的元素。虽然今天盐不像当时中东地区那么值钱，那时候盐甚至可以作为通用货币使用。虽然今天我们不把盐当回事，但盐仍然很重要，缺少盐，菜就失去滋味。此外，在没有冰箱之前，盐是储存食品的重要手段。耶稣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主耶稣说，这个世界正在腐败，任何人在地上想要品尝天上滋味的希望，就只有从你们而来，也就是只有从教会而来。基督用的第二个比喻更进一步展示了这一点。他对我们说，你们是世界上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人们甚至都不能够分辨出他们的危险境地，你们教会就是世界的光。他说，正如一座山上的城，人们可以从远处就看见，特别是在晚上，人可以老远就看见灯光。同样，人点灯绝不会把灯盖起来，没人会这么做，而是把灯放在高处，好叫光照到家里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也要像灯一样照在人前。也就是说，没有教会，世界就在黑暗之中。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听到这一点，这绝非小事。没有你们，教会的个体和集体，世界就在黑暗之中。 除此之外，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光源，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站出来，只有你们，没有任何抢救计划，完全要看教会，除了地上的圣徒之外，没有盐，没有光。正如旧约把以色列称为世上的光，现在主耶稣基督看着他所拣选的12个人，这些神重新聚集的人，说，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反射神的光。从主耶稣使用的特殊比喻，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谈论神国的光，天上的滋味。他明明地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同样是这位耶稣，他接着说，只要我还在世界上，我就是世界的光。但是现在他不在世界上，他对教会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天上来的光。我走之后，你们就是光，也唯有你们才是光。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他接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这些人需要听到，唯有通过你们的行为，这个世界才能尝到天堂的滋味。当主耶稣向这些门徒们发出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往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在登山宝训里列出了什么是凡我吩咐你们的。这是基督国度的征战，这个世界因着人堕落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之中，但是将有一群人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给这个正在死去的世界，给世人提供希望。你们已经被救赎，为的是行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的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活过死去，不是为了让我们继续在衰败中走向死亡，而是为了恢复重建我们，让我们往起初他创造我们的目标去，好叫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就像神的圣洁一样。你们还记得起初的创造吧？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个世界，好使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遍满了反射他荣耀的人，神的光将照耀全的。神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你们得救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就是为了起初的这一目的。登山宝训列出的就是关于什么是善行。如果我们按照救主要求我们的去做，世界就会看到尝到神国的滋味。所以教会基督徒在历史中没有停止过做盐做光。你常常听到人们对教会的抱怨，教会都是假冒为善的。这一点我们以后会来讨论。19世纪德国作家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让我看到你得救的生活，我就会相信你的救赎主。从真正意义上说，这就是我们的呼召。你们很多人大概都读过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帝之后的最后一个外邦皇帝朱利安的一封著名的信。看到基督教兴起，他非常沮丧，很希望罗马能够回到从前的泛神主义。因此他试图鼓励罗马人再一次重返罗马的外邦神们那里，因为基督徒不拜罗马的外邦泛神，他把基督徒们称为无神论者。他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外邦神祭司的。他说，我们应该像基督徒那样，在每座城市都设立帮助穷人的机构，好让有需要的陌生人因着我们的慈善得到益处。我不仅仅是指我们自己人，这原是罗马帝国的传统，我们也要为其他人服务。基督徒们爱他们所不认识的，不属于他们群体中的人。我计划筹集基金，并命令将其中的 20% 用于那些侍奉祭司的穷人，其余的钱由我们来分配给陌生人和乞丐。为什么？因为那些虔诚的加利利人，也就是基督徒们， 他们不仅供应他们自己的穷人，也供给外邦穷人。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让人看到我们的仁慈而对我们感恩。因为这些基督徒用帮助穷人来羞辱我们，因此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好行为而信了基督教。那我们该怎么办？学习他们的样子，行善来争取人心。事实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与盐。我们若要成功地完成这个托付，必须看清事实。善行来自父，但不是为了父。我们为什么要行善？请不要搞混淆了，我们行善是为了世界，为了世人，好叫他们看到我们的善行，也就是从他们的角度看。因此，这不是为了父，不是为了让神看到，说你们做得好。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好好干，做盐做光，从而可以成为儿子。正相反，因为你们是儿子，所以你们应该行得像儿子，让世人看出你们的父是谁。这不是我在试图软化，而是主耶稣明明白白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两句是定义上的，而不是行动上的话。你们就是盐和光，是神国的公民，就像他没有说你们应该贫穷，你们应该哀痛一样。他没有说你们应该变得像盐像光。他是说，既然你们是盐是光，那就活得像盐像光。这段话结束的时候，神没有成为你们的父，他本是你们的父。这位父是光的源头，他差了自己儿子到世界上来，成为世界的光，你们有这光。我们每年的圣诞节唱诗歌活动上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先是把基督蜡烛点亮，然后用这支蜡烛点燃教会里大家手上的每一支蜡烛，所有的蜡烛都由那根蜡烛点亮。同样，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光，每一个信他的人，你也得到那同样的光，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你们都知道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她曾谈起过自己母亲一事。有一次，她和妹妹玛格丽特要去参加一个庆祝派对，女王弯下腰对姐妹两个说，皇家孩子，皇家举止。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是不是说，假如你们两个按我说的做，就会成为皇家成员？不是的，他说的是，你们是皇家成员，不要给我们丢脸，在公共场合一举一动要像个皇家成员。这里也一样，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宗教改革时期的教导也是这样，马丁·路德说，神不需要你的好行为，但是你的邻居需要。这是问题的根本，是这段经文的推动力。前半段的真理是，神不需要你的善行。你的善行不是神悦纳你的基础，你的善行没有使神成为你的父，你的任何好行为都不能使神满意。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话，断不能进神的国。后半段的真理也在这段话里，神使用我们使世人知道他。神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但世界需要，你的邻居需要。这个礼拜我读了一篇题为传统的年轻美国天主教徒真是出色的文章。作者说，我们看到几个传统的年轻天主教徒，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跪着爬夜行者朝圣之路290台阶往黑色圣母教堂去，每爬一个石阶就说万福玛利亚的祷告，祝这是天主教的所谓敬虔属灵操练。他们认为290是一个属灵数字。你想一想，宗教改革前罗马天主教的行为称义，请注意所有这些话所关注的事情，向内向上，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改变自己，怎么能够做得更好。但是你的邻居呢？这样的敬虔不能服侍任何人，也不能在神面前赢得任何东西。神不需要万福玛利亚的祷告来决定他是否爱你， 是否悦纳你进入他的国。因信称义使我们的问题一次永远的得到解决。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知道神对你的态度，因为信靠耶稣你已经得了赦免，神视你为义人，你是他的儿子。正因为如此，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去爱你的邻舍，为他们舍身。因为你不需要猜测神是否对你发怒，或者你是否做得足够好使他悦纳你。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已经是神国公民，已经是盐和光，所以就按照你的身份活。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这是我们做盐做光的一部分，虽然你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今天早上你在这里作为先知、祭司，宣告神的荣耀，你称他为天上真神，配得一切敬拜、赞美、荣耀。你花时间来教会敬拜神，这一切都是你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见证。神的国是真实的，你做奉献，支持世界各地福音事工，你就是在做光。不仅是在教会这个集体，你个人也要做光。你上班的时候，要在人前人后努力工作，不要对同事以怨抱怨，信守诺言，尊重你的老板，不要按世人的方式生活，要做光。或许你是一位母亲，持家抚养孩子，每天忙着换尿片，但对你的孩子，你就是光。孩子们想要看见耶稣，尝到天上的滋味，爸爸妈妈们，他们首先看见的是你们，就是通过你们看到、尝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完美的，我们有恩典，是因为我们蒙受了恩典。一句话，不管你是谁，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也不管你在哪里，要像一个基督徒那样让别人看到你的光。你失败的时候，要像个基督徒一样悔改，像个基督徒一样承认自己的失败，请求别人饶恕。就如杰拉德·霍普金斯所写的那首美丽诗歌《翠鸟捕捉火焰》那样，翠鸟捕捉火焰，蜻蜓舞动火焰，如同从远景边滚落的石头发出叮当声，每根按下的弦都在诉说，每次摆动的挂钟都发出声音。每个凡人也一样，他做事，他说话，喊出的是他所做的。我更要说，公义之人行公义，显恩典。他在神眼中，显出他在神眼中的身份，就像基督一样。因为基督在万人身上行事，显示他美丽的身体、美丽的眼睛，通过个人的脸容反射给父。你在神的眼里是谁？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基督。你是基督的身体，人通过我们的生活看见基督，看见天堂的美丽，品尝天上滋味。这听上去很难很重，但这就是事实。基督的光通过你照耀，你是盐。按照此本性，活出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样式，把你的光照在正在灭亡的世界上，显出这是一个曾经落在死亡腐烂中人蒙受的光照。如此，神的名得到荣耀，人可以看见耶稣和他的国度增长。让我们一起祷告。